这个笑的正道的这个题目呢，是服侍神的态度，服侍神的态度。这是起自于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五节。那这一段经文呢，你们都很熟悉，都很熟悉哈。当你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就会想到说，啊，就会想第二个说，秋衣管家的是要他有什么有忠心。那这一个，如果我们看那一点的话，就很容易。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看上下文的话，啊，那个就有一点困难。为什么保罗会忽然之间呢，跟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让我再一次的复习啊，这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大纲哈。上次我已经讲过了，第一章到第四章呢，都是讲到什么教会的纷争啊。第一章到第四章，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第四章啊，都是论到这个教会的纷争。那第一章到第二章呢，是讲到这个纷争结党的事实与原因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什么呢？什么原因？那第三章到第四章呢，那就讲到怎么解决这些纷争结党的这个方法。当然，我们从第三章我们已经讲到说，这个第一节到第四离这个肉体的行为。那第三章五到九节呢，是讲到他们必须要知道这些神仆人的地位，他们只不过是执事，只不过是同工，只不过是与神同工。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之间呢就没有所谓的高低啊。你不要说我是属于保罗，我是属于彼得，我是属于这个亚波罗的，不是，他们都是一起的同工，都是在主里面说，我们不需要把他们分成不同的组别。那么呢，也要知道神仆人的这个责任与奖赏。那这三章十到十五节，那神的仆人呢，最重要呢是建立这些信徒们啊，是建立信徒们，而且呢，他们呢将会因他们的工作呢，在神面前什么得到那个什么奖赏，没有人可以从他那边得到的啊，不是说如果你属于这一组哇，你就会得到更多的奖赏，不是的，每个的奖赏呢是看他们在人面前所。在神面前所做的工作是什么？那么呢，如果要解决这个教会的纷争呢，我们呢必须要高举啊，我们必须要注重一些东西。那在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第一呢要注重那个灵，高举这个灵里的合一啊。那在十六节到十七节哈，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灵里，大家一定要合一，这样子才不会有这个分裂的这个局面。那另外一点呢，必须要高举神的智慧，那是十八节到二十节啊，因为呢，神的智慧呢是能够使人谦卑回到神面前。那最后呢，要高举神呢，在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因为呢，信徒呢，保罗这个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着信徒的好处。那信徒呢，是属于谁的呢？是属于基督的。是要荣耀基督呢，基督呢要荣耀什么父神，所以呢最后呢一切呢都是属于什么神，所以我们高举神呢，那将不会有分裂的这种情形。那么呢，我们就进到这个第四章第一到第五节了。那这边呢，其实这个第四章第一节呢是跟上面呢有连结的，是有连结的哈，是有连结。如果在原文的话，他应该加了一个所以啊，所以啊，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以呢，保罗呢在这边呢就要讲出说，你们不要把我们当作什么，我们呢只不过是神的什么，这个基督的执事啊，还有奥秘室的管家，我们这个是神的仆人啊。我们呢是像什么？我们是向神负责任的，我们是向神负责任的。我们一切呢都是为着你的什么？你们的好处，我们都是要为你们的好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啊，你们不需要纷争，我们都是为着你好处，我们都是做神的仆人，来把好处呢带给你们。所以呢，保罗呢就在这边跟他们讲说， 他作为这个神的仆人呢，他的这个服侍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们就从这边来看一看服侍的态度。第一点呢，要顺服主，要顺服主。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他们讲第一节，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啊。这边呢，保罗讲他是什么？是基督的什么执事啊？基督的执事。我相信有些人已经知道了这边这个执事啊，这个执事是什么呢？那这执事呢，是指到以前在这个古罗马还有这个希腊的时候，他们有那个战船啊。那时候呢，那种战船呢，没有机器的啊。他们如果要船要向前走，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可以靠风，对不对？你可以放那帆布，或者呢，你要用人什么？用来挖，对不对？挖那个桨，那个船呢才会向前走，对不对？那这当时呢，他们这个战船呢，他们这个挖桨的人呐、啊，不单单是一层呢、啊，他们有一二三呢、啊，有三层一。二三，那这个所谓的执事啊，开始的是讲到那是在最底层的那一些人呢、啊，挖船啊，使那个船能够向前走的，所以呢，他们呢就必须大家要合作啊，必须要听那个命令。如果那个船长像你们向后挖，他们必须大家一起什么向后挖，不可以随随便便挖，我挖那边挖这边。啊，如果讲向前走，他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挖；如果向左转，他们也知道怎么挖。所以他们呢，一定要什么？要听命令的。他们要听那个船长所发下来的这个命令，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所以这个是当这个字的这个执事的开始，它的原来的意思。后来呢，这个字眼呢，拿来指着任何听命于别人的人。就说那个听命令的人，一个例子呢，是在这个马可福音14章54节，是讲到那时候彼得啊，记得彼得呢，他在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没被捕的时候呢，他就跟着后面，然后呢，他主耶稣被带进那个什么大祭司的那个院子里面，他也跟着什么那些跟着一些人呢。走进那个大祭司的什么那个院子里面呢，一起的烤火啊。这边讲到呢，马可福音14章54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啊。他就跟那个大祭司呢，差役呢就是那些大祭司所谓的他的仆人啊。如果这大祭司说好，你去捕那个人，他们就去捕；如果你去帮我抬那桶水，你就帮我抬。这些呢，就是所谓的他的所谓的差役。所以呢，这个是用在当时的情形，知识呢就是这样子的差役啊。那所以呢，这个执事呢是听命令的，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以前呢是在这个船底下挖船的，现在呢是任何呢人呢，只要愿意听命令的人，那才是叫做执事，这执事哈。好，所以呢，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就是说，保罗是听命于谁的？听命于基督。啊，基督呢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他不会违背的，因为他是一个听命令的人，他顺服主耶稣所施下的命令。哪一个例子说，记得有一次保罗来到一个地方吗？来到这个土耳其的地方啊，他还没有过去那个欧洲的地方，那叫特罗亚的地方。那么呢，他就在夜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异象。那意象呢讲到有一个马其顿人说站起来求他说，保罗，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啊。保罗呢，他做了这个意象呢，他醒来之后呢，他有没有 过去呢？有，他有过去。为什么他过去呢？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十节呢，保罗既看见这异象呢，我们呢既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呢。他就是知道说这个是神呢借着这样子的异象呢跟他们讲说，保罗你应该去哪里，马其顿的地方呢，来传福音给这些马其顿的人。保罗有没有去？保罗有去。那保罗去的时候呢，保罗不懂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呢，他去了 不久呢，他呢就被人家放在什么下在什么监牢里面，在腓立比的地方下在监牢里面。但是他有没有先估计说主啊，我怕，我不懂那地方是怎么样，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去过，我不懂怎么，我不要去。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呢就是按着神，神如果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梦呢，一个意象呢跟他讲，他愿意顺服。这就是听命的人，他是基督的什么执事，愿意听这个基督的这个吩咐。那这是保罗侍奉的这个态度。他讲我就是基督的执事，我愿意听他一切的吩咐，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来到我们的情形，你说哎，如果有一天神啊跟我讲啊，他有一个声音讲，哎，某某基督徒，请你去那边传福音，我就去传福音，我一定跟的，我一定像保罗那样，我一定冲着去的。神有没有跟我们这样讲呢？有没有？这么久来有没有神有没有跟他讲？有没有？好像没有嘞。神从来没有跟我讲说要冲过去那边传福音给人家听。但是呢，我们知道从神的话语，神呢有跟我们讲，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讲到，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什么权柄都赐给我们，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导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知道世界的末了。对不对？在神的话语，神已经跟我们讲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要有机会我们就传，有机会我们就传啊！如果有分担账的时间，我们就去分担账。如果我们在德士，我们能够跟一个那个德士司机讲，我们也是应该讲。如果我们在这个咖啡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是应该可以跟人家讲，不要被一些东西所限制，因为这是所神所给我们大家每一个信主人的一个这个使命。那神有没有跟我们讲，我们应该怎么样敬拜啊？啊，如果神说要好，有一天跟我讲啊，某某人，你敬拜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带着什么一个很敬虔的心，那我就会很敬虔，不然呢，没有先干随随便便。其实神跟我们讲了，时候到了，流金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我们来到神的圣殿中，我们要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心。然后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我们第一点，我们的心态要预备好。我们说，我们来，我们是敬拜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且他又爱我们，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神，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就不随随便便。然后之后呢，你就来到你的穿着呢也要注意，好，然后来这边呢，你的这个所谓的你的这个举止也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不要来到这边大声讲话，或者来到这边随随便便的所谓的做一些，比如说打电话，比如说不应该做的啦啊！但是如果有紧急的，当然你可以出去听。我们来到这边呢，我们是要敬拜神，我们要把我们的身心灵带来这边，一起的跟神了吗？交通，你祷告，你唱诗的时候呢，要从心里什么敬，从心里面唱出来。那么呢，来到另外一点，比如说这个，到底神有没有跟我们讲要怎么爱妻子？有没有关于这个要怎么对待丈夫？神的话语有呢，神的话语说丈夫要爱妻子， 妻子要什么敬重丈夫啊。这个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那边你们都知道，通这个圣经呢都是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就是说我们要体恤他的这个需要，因为这个妻子呢他呢比我们软弱，在身体方面在生理方面比我们软弱，我们要体恤，作为丈夫的我们要体恤啊。那我知道他们的需要，通常呢妻子呢都会很细心的照顾家人，照顾自己的丈夫，所以丈夫呢要体恤啊。还没有结婚之前呢通常可以走在就所谓的手牵手的走，那结了婚呢通常呢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的啊，但巴不得呢结婚之后呢更加能够继续的一起携手同心的走这个人生这个夫妇的这个这个旅程。那么呢丈夫妻子呢要敬重丈夫，这是神的教导，就是说要所谓的不要使他怎样讲，在人面前不要所谓的泼冷水啊，不要拆他的这个脸啊给他所谓的尊敬。人家问你的丈夫是怎么样的，不要说哎呀就是那样的，不要，你的丈夫要给他有那种给他好的评语，能够在人面前建立他。好，这就是讲到说保罗呢是听命于基督，我们呢也应该听命于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一切的东西啊，他教导我们我们就要听啊，我们不可以说没有相干，听不听没有问题，我们要听像保罗那样。 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保罗呢跟这些哥林多人的讲什么呢，他讲到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的管家，为神奥秘的管家。那表示第二点呢，保罗要他们呢知道呢他是一个忠心的这个仆人，服侍的时候呢对神有忠心，对神有忠心啊。那来到这个管家还没有讲到管家，再讲到神奥秘。什么叫神奥秘师呢？神奥秘师呢简单的说在这边呢是讲到福音，福音呢是一个奥秘来的，因为在旧约呢神呢没有完全的所谓的还没有完全的所谓的落实，还没有完全，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掀开，慢慢的揭露。那么呢到了旧约新约呢，我们要知道哦基督来，然后基督怎么为我们死，怎么复活等等。好，所以这个是奥秘。他讲呢保罗呢就是这个神奥秘式的管家。那管家呢是什么呢管家从这边我们华文很好啊，华文呢有一个家啊，其实呢管家有两个字啊，一个呢是叫做家，那么另外一个字呢叫做分配啊，分配。这个是指一个人呢在家里呢分配东西，分配东西啊，管家是在家里呢分配东西。那在以前的人现在的人呢，当然我们讲分配是谁分配啊，谁分配都是太太的，都是太太在分配，哎呀孩子给你吃东西 OK， 早餐吃什么的，午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现在呢通常是我们作为太太的。但是在古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些管家是谁呢？这些管家呢是一些仆人啊，一些有能干的有才能的这些仆人。那主人就显得好，仆人你来帮我管这个家，我把这个家呢完全的交托给你，你呢来管，不单单管我的仆人，也管我的家人啊，我的这个儿子的需要，我的太太的一些食物的需要等等，都由他们管理。还有我的这个田地啊，你也帮我管啊，叫那仆人呢按时候去那边耕田。好，所以呢，这个管家呢是可能可以是个仆人。然后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前我跟你讲过了，就是夜色。那夜色呢，你知道他本来呢，他被卖到这个埃及地的时候呢，他是个什么来的？是个仆人呢。后来呢，他进到什么？进到这个波提法的家里呢，他就身为什么管家， 他管一切的东西啊，那个主人把一切东西都交给他，只剩下什么？他所赐的东西。啊，什么东西都给他管。啊，所以呢，就是管家。那管家呢的这个责任什么？是要忠心啊，是要忠心，是要忠心。因为讲第二节呢，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什么？有忠心啊。那保罗呢，知道他呢在神面前呢，他必须要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忠心的管家。你记得这个保罗，他有一次在这个亚基伯王的面前，所谓的分数讲说，为什么他会被人家捕起来？啊，保罗呢，在第三次这个布道旅程回来之后呢，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就被人家什么逮捕起来了，啊，因为有人诬告他什么，他带一些外邦人呢去侵犯那个玷污那个圣殿，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子。后来有一次呢，他就在这个亚基伯王的面前讲，为什么人家要逮捕我？他讲呢，其实呢，是因为人呢误会。其实呢，他没有什么，他本来呢是一个不喜欢基督教的人，他残害基督徒。但是呢，有一次呢，他上那个什么大马士的时候呢，神的光呢，主耶稣呢就向他显现，然后呢把他召过来，然后派他去什么外地里面什么啊，去那个外邦人的地方呢，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亚基伯王啊，我故此啊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说：“我看到这样的意象，主要差派我到外邦人那边。”他说：“我没有违背，我没有不去做神主所召我去的地方。”所以他说：“先在大马士，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以悔改的心什么相称。”他呢就是按照神主所造他的那个的这个意思呢来去行，他没有违背他神的这个意思，所以呢，他的确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传道者，一个使徒。那来到忠心的话，我们可以特别举出几个特点啊。什么叫忠心呢？什么叫做忠心呢？什么叫忠心？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4章45节。好，马太福音第24章45节。我们把这个圣经打开到24章，马太福音24章45节。好，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啊，这边讲到说谁是忠心啊，很有忠心又有见识啊，知道怎么做的仆人呢。看了，我们从这一季我们就来推想，我们看什么叫忠心。那忠心呢，第一点呢，就是要乐意为主做，乐意为主做。因为第46节讲到，主人来了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换句话说，这个仆人呢是在他的主人离开之后呢，他很忠心按着主人所吩咐的去做，他不是在主人在所谓的这个俯视担当之下呢一直在做东西，而是在主人完全没有在的时候呢他做。啊，这就是乐意。第一点呢，做忠心的这个仆人呢，必须要什么？要有乐意的心。好，要有乐意的心，不论主人在不在。那么我们想，如果我们的老板不在的时候，或者我们的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们能够忠心的继续做我们的工作吗？继续做我们的这个作业吗？如果传道人不在，或者如果长老不在，如果执事不在的话， 我们还会不会照着我们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责任呢去做吗？啊，这个是能够所谓的啊，所谓的啊，查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忠心，有没有乐意为主而做。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叫你稍微留下来一点，留迟一点，你肯不肯？如果呢，有时你的公司的老板需要你多做一点东西，你肯不肯？啊，这个也是表示说你乐意不乐意。好，所以我们来到侍奉的时候，有时候多一点工作没有问题啊，迟一点回去要学习啊忍受。OK， 这是忠心的第一点。那忠心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特点就是知道你的责任并尽上本分。这边第45节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啊管理家里的人啊按时分粮啊。啊，这个是分粮啊。啊，你要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分粮，按时分粮给你的，给那些仆人。啊，你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啊说这个仆人啊，这个主人呢叫你分粮，你走去什么田里面什么种稻啊。那把这个仆人全部家里的人全部饿到这个饿扁了，那就不能够做成你应该做的。你要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比如说学生的责任是什么？是搞好什么学业。好，你要专心的好好的读书。不要说啊，我现在呢我想赚一点钱，我出去做在那个 McDonald 那边做工。或者呢这时候呢啊，我喜欢玩电脑，我就花很多时间去玩电脑，把你的这个学业呢给荒废掉，那就不对了。啊，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母亲呢，应该什么特别的照顾你的孩子，特别的也能够照顾到你的这个丈夫。那不要因着你要做工而忽略了他们。那如果你能够做工又能够照顾到你家庭的需要，那是无妨的。但是如果到一个地步你因着你的做工而影响到照顾你的孩子，照顾你的丈夫，照顾家里的那个事物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考虑调整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时间啊，或他的时间，或者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更好的调整。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做，我们不要把东西呢本末倒置。还有这个忠心呢还有一点什么呢？要有吉利，还有这个殷勤呢。这边讲到要按时分粮，按时候了啊，就早上八点就给他们吃早餐，下午十二点，中午十二点给他们吃午餐，晚上傍晚六点给他们吃晚餐。那这个呢都需要什么激励的，不简单的，一天给我这样子做没有问题，两天可能我还可以承受，三天的话呢我就可能有点难，四天啊我就可能承受不了，一个月哇更加需要很多很多什么激励，就是 discipline， 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操练，必须要这样操练啊，在神面前必须要操练，才能够这样子的忠心，这样子按时的分粮给别人。那我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每次的提早来参加崇拜？如果叫你预备一些比如说音响系统呢，有没有提早来预备？如果招待的话有没有提早来比如说布置这个场地这些东西啊？如果你在公司的话，你有没有早到你的上班的地方？有没有按时呢常常把你的东西呢讲准时的交上你的这个工作的需要的这个需求啊？这些都需要我们在神面前操练的啊，必须要有激励而且殷勤。还有你做好东西之后呢，有没有把它收好啊？不要说做完一些东西呢这边留一些东西，那边留一些东西，要别人帮你收，那就不是没有那种的激励了。 OK， 另外一点呢，这个讲到这个忠心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在大小事上呢都要忠心啊。我们记得在那个仆人才干的比喻 在25章，刚才马太福音25章21节，这边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25章21节。主人说，好，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少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就是说他呢在小在不少的事情呢忠心，然后神呢给他更多的，可以我们可以讲说，我们在凡事上呢，无论大小呢，都必须要忠心，都必须要尽上我们的责任，这才叫忠心。那比如说你来到场，来到这个地方，你看到地上有一点这个肮脏，你会不会把它拾起来，还是撇在把眼睛撇在一边，然后呢看不到？还那如果你的父母亲呢叫你在家里扫地，你也把地方扫得干干净净呢，还是把那个扫把随便的乱框这样扫一扫啊？完了。如果你的父母亲叫你洗厕所，那你怎么洗那个厕所呢？会洗得干净吗？那墙壁呢？那角落呢？干净不干净？那这都是呢在大小事上要忠心，不是单单来到那些在台前哇做主席或者讲到这些才要忠心，不是，样样东西呢我们都要求什么尽上我们的责任。最后呢这个讲到这个忠心呢，要好好使用神所给所赐给的一切。你看呢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25章第16节16节17节，我们一起来念1 2 3。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那就是呢忠心呢的另外一个特点，就好好的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啊。因为呢神所要的就是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他啊，一切的东西，无论是才干，无论是金钱，无论是这个时间，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家庭，这些东西呢都要献给神，这才叫做忠心。如果你能够弹钢琴，你就求神，神啊让我能够在这边侍奉啊，好好的侍奉。如果你有这个唱歌的这个天分，你求神给你能够在诗班或者在领唱或者在主戏方面能够来协助。如果你有钱的话，你可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能够体会到爱，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间呢有爱，那么从中呢能够认识到神，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好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忠心的，就是关于忠心的那一点。我们再回到这哥林多前书这一边，所以呢保罗呢要让他们知道呢，他呢是基督的这个执事啊，他是听命于基督的，他顺服于基督，他也是神奥秘室的管家，就是他要忠心。他向谁忠心呢？他是向什么？向神忠心，向神忠心。他呢不是为着什么缘故，就是为着神的国度。所以呢大家不需要为着这个，不需要分门接党，因为一切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为着你们的好处，最后呢是为着什么？神的荣耀。我也是为着神的荣耀，不需要纷争，不需要分门结党。好，所以呢就来到第三点，他服事的态度，讲到什么？第三节那边，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那这是表示他不受人的评语所影响，不受人的评语所影响。那我们知道当这个有这个纷争，有这个分门结党的时候呢，通常呢敌对的派系呢一定会所做出的评语呢都是什么？一些很消极，一些毁谤性的，对不对？如果你是敌对的，敌人跟对你讲的话一定是讲一些对你不利的这些话。那保罗说呢，我被你们论断了或被别人论断，我都觉得是小事情了。为什么小事情呢？我们当然知道呢 判断我的乃是什么？主，因为他的判断乃是在于神。那保罗不是不听取别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劝勉啊，不是不听取别人的这个评估啊。啊，人家说，哎，保罗啊，你讲的东西或者说你讲的这个东西某一些方面呢太过重了啊，或者说保罗啊，你在某一方面你有一点错，你有点偏差。保罗会被自我检讨，保罗应该自我检讨。但是呢，他在这边讲的是讲了这些人啊，这些特别是那些敌对他的，他们的这些评语呢，他们的这种论断呢是不全面的，他们是有这个居心的，他们的这个评估呢是不是绝对的，而不是他们讲说他讲保罗不好，保罗就是不好，那不一定的，因为他们呢的做法呢是不对的。拿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到我们上司的这个评估啊 appraisal report 啊，我们就想啊，他们所评估的一定是对的吗？其实不一定。为什么呢？我可以举出几个例子。因为他们评估的时候，他们是按照什么？按照他们自己的评估的条件。他们就说啊，我要评估你，我就看你的工作的表现，我看你跟人的交往，我看你能够生产多少东西，这种东西啊，有时候没有考虑到其他的方面，所以呢，他按照他的条件。那另外一点呢，他不能够考虑所有的因素，可能还有别的因素呢，他们没有考虑到，他呢也没有看到你所做的一切的东西，他只能在某个时候让他看到，或者他的手下的另外一个手下看到。他就说哦，你的表现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呢，可能你不是那种爱表现的人，你所做的东西他不一定看得到。所以呢，另外一点呢，他也不知道你内心的动机是什么。啊，有一个人呢，他可能表现得很好，他目的为了什么？就是为着自己利益。但是呢，这个另外一个人他表现可能没有这么好，他的目的呢是完全为着什么？公司的这个利益。啊，那又不同。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人的这些所谓的评估啊，有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很具面的啊，不完全的，而且不是绝对化的。真正的这个评估呢是在于神。神最后呢定我们是怎么样才是对的。所以呢保罗也讲说，我自己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啊。啊，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怎么讲呢？我拿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来领唱的时候呢，你领唱的时候，等你唱错一点点东西的时候呢，你回去你心里就很难受，你想我这次就很糟糕很糟糕了。你每次都是想到呢，你只要你错一点点啊，你就会一直会想到你那个错是很大的。我不懂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吗？会不会？我相信很多时候都是，只要你做错一样东西，你有一个错误的时候，你就把那个错误的那个严重性呢，把它放大到好几倍，以致你以为你整个所做的东西呢，都好像是失败，是吗？不一定的，啊，你可能只不过在那边错了，但是在整体上呢，你还是在神面前呢，神还是悦纳你的侍奉的，不要因着你一点点的这个过错而以为所侍奉的是没有价值。我们的这个审判呢，我们的这个评估，最后的评估呢，真正的评估呢，是在谁呢？手中呢？是在神呢。所以呢，我们不要太过受人的评语所影响，特别在侍奉方面，我们要听呢，当然我们要听别人的这个所给予的这个评语，所给予的一些断定呢，一些断定。但是呢，我们不一定要完全所谓的接受的。如果是对的话，我们可以经过审查之后呢，我们纠正。如果不对了，我们不需要。啊，当你很忠心的侍奉的时候呢，如果人家忽然之间呢讲说，哎，弟兄啊，你做得很糟糕啊，啊，不要被他这个东西所影响，啊，不要让你这个侍奉的心智呢被他所影响。而至于那些给评语的弟兄姐妹呢，也要小心。我们尽量的能够的话，尽量给 造就性的这个平移，让我们能够建立，不要把那个所谓的那个弟兄姐妹呢，给他所谓的让他所谓的击伤啊，让他击伤。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不要受人的平移所影响。最后呢，我们知道呢，好像这个保罗所说，所以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要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什么得着称赞。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神呢能够给我们唯一的准确一个绝对的这个评估啊。因为这边怎么讲呢？因为讲到说很多都说我们不懂，我们说我们不懂，因为这边讲呢很多，好比如说里面的暗中的隐情啊，暗中的隐情就说一些在暗中所做的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你做这些是为什么啊，可能你为着一些其他的目的，显明人心的意念你的这个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也不懂啊。为什么你这么爱主？为什么你侍奉的这么热心？是不是真的爱主吗？还是有别的目的？那这个只有神知道，只有神在那个审判那一天呢，能够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这个评估，一个审判。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是来到神面前呢，侍奉神，我们一切的东西呢，都是什么？都是在讨神的喜悦。啊，只要你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按着你的这个良心而做，唯一的是讨神的喜悦，我们就不需要挂虑，我们就不需要担心。啊，如果人家给我们一些不好的评语，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对是对什么？对神。如果有一天呢，我知道我是按着神的话语做一些东西，但是人不接受，人不所谓的认同，我还是要继续的做，还是要继续的这样子穿，因为这是神所教导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要有这样子一颗什么对着神为着神讨神喜悦的这个心智。所以呢，保罗呢在这边呢就给我们看到说，他侍奉呢是顺服主的，因为他是基督的执事，他也对神忠心，因为他是一个管家，他呢不被人家的这个评语呢所影响，他也凡事什么向神交代。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不所谓的不因着人的缘故呢而被影响，他不被人家影响，他呢是为着这信徒的缘故呢而做，为着神的缘故而做。所以呢，在主里面呢就不需要有所谓的纷争结党。那我们在服事方面呢，我们也必须要按着这样子的这个心智呢来服事，我们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去祷告。